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这个生命棒棒哒节目周四栏目，为您带来擦亮心窗和以歌记忆。我是蓝冰燕。
我是李诺。
李诺，我们谈论了那么多天的冲突啊，我们之间曾经有过什么冲突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可能冲突的太多了就忘了吧。
哎呀，你这话说的搞得好像我们天天冲突似的哈。
其实很正常嘛，你说两个人本来就不同的成长背景，是不是包括性别上也有区别，那你说不冲突才奇怪呢，对不对？
啊，实际上对我来讲我记不起来有过什么冲突了。
确实说心里话，这种小的摩擦呢，就是也没有必要记在心上嘛，对吧？
说明我们的冲突还没有严重到那种需要去处理的地步哈。
没错。
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难免会遇到一些的冲突的。如果说不去面对的话，不去处理的话呢，可能两个人没有办法再继续合作下去了。
确实，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呢，可能要领导来干涉了。
那我们今天要邀请唐曼姐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怎么样去处理冲突呢？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哒风景。
其实生活中的冲突是难免的，我们就先说一说自己最近经历的一次比较大的冲突吧。
我就想到最近跟网店的客服发生的一次冲突。我记得是买了东西，客服就说好评是可以有折扣的，然后我看买的东西也还算不错啊，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不是很满意，于是我就给了四星好评
啊，
然后结果客服他说不算，要五星才算，然后我就有点生气啊，因为他们并没有说要几星好评，但是呢，因为这个评论是不可以修改的，所以呢没有办法，我给了好评也拿不到好处。不过呢，后来想想也是我贪心了，商品如果是好的话给好评是应该的，不能为了有好处才给好评，也不能因为有好处商品不够好也给好评。
其实
好拗口听起来。
那个最近这段时间你要让我想的话呢，有什么特别的冲突呢？可能比如说家务事上面跟我太太有一些的冲突，他觉得应该是这样做，但是我觉得那样做也可以，那两个人就必然的要发生一场战争了。但是这个不是很激烈的啊，通常都是斗嘴，但是呢我觉得有时候也挺有意思的啊，这变成一种小情趣啊。
是
啊，好，看来这个冲突是小情趣啊，这也蛮好的。那应该经常发生一下冲突。好吧，那我就说一说一个正儿八经的冲突吧。那其实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在信主以前吧，跟先生的这种吵架呀冷战啊，我们是经常不断的。但是信主这些年来呢，因为我的怒气发作是越来越少了嘛，所以我跟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了。
嗯，
是。
但是偶尔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摩擦，尤其是涉及到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总会有一些争执的。那我就记得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呢，就是聊天当中又谈到了死后去天堂还是下地狱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呢，我自己觉得我是跟我老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但是他就狡辩说他不信有什么这个天堂地狱的存在，就等于说是我以前跟他讲的那些根本就没有进了他的耳朵里面去，也没进他的心里面去。 我当时的感觉呢，就觉得我老公是存心在跟我作对的，所以我就特别冒火的。那一天我们俩就分开房间睡的。
哎，这是房间多的好处。
对，反正这个分开呢也好，就是给我一个冷静的空间，让我好好去想，那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也就跟他正常的说话了。
嗯，
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小情趣啊。我是觉得每次有这样的冲突的时候还是需要去处理的，不然的话它就会变成冷战啊，就会影响之间的关系嘛。
嗯，
是，
就像我们常听到的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那其实呢，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完全相同的，就是两个人的思维啊意识都是一样的，是没有的。那么当我们同一个问题上的看法没有办法达成一致，或者说我们期待的目标是相反的时候呢，这个对抗或者说这个冲突就已经产生了。
嗯，日常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就是夫妻两个人的个性不同或者是意见不同带来的冲突了。你比如说饭菜口味不同啦，作息时间不同啦，都可能造成冲突的。
嗯，没错。
所以这个冲突真的非常常见，在不同的团体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不同的信仰群体之间都会发生冲突。
其实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活都会在某一种的团体当中，比如说家庭啊、公司里面呢、啊、在教会当中啊，或者说这个族群当中等等，这样的团体的内部呢，出于人利己思想的原因呢，因为相互竞争对抗的行为都很容易演化成冲突的。
是，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因为错误的信念体系，比如说害怕自己的利益会受损啊，为了要让自己有安全感啊，或者是让自己显得很重要啊。我就想起最近我们小区里面因为垃圾桶选址这件事情上发生的冲突。因为夏天到了，那些没有来得及处理的垃圾呢，就会有臭味啊，还有会导致很多的蚊虫啊。那于是这些靠近垃圾点的住户就提出抗议说，要求物业要把垃圾投放点转移。但是呢，这个大家提议的这个新的垃圾投放点呢，对其他的住户又会产生新的影响。所以呢，大家就在小区的群里产生了各种的冲突，说这里不行那里不行。这就很明显的就是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就导致了这样的冲突了。
是
是，那李诺和冰燕讲的这都是人和人之间在想法观念上还有这个利益上的冲突。我们基督徒都知道上帝是希望人能够和睦相处的。
嗯，
也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就提醒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是
要及时的化解冲突。
嗯，
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化解冲突呢，是因为我们重复采取了一些比较极端的做法，就要么呢我们会攻击对抗，要么呢就是推诿和逃避。
嗯，
并且呢我们常常都在交替采用攻击型或者是躲避型的做法，以致呢有时候这个小的冲突就会扩展到很大的冲突。这个对唐曼我来说是非常有经验的。
其实是不是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大家都会比较倾向于去自卫，就是保护自己，所以会用这个攻击和逃避的比较多。
嗯，
对呀，我惯常采取就是攻击型的模式
啊。
因为呢在生活当中我可能是一个属于控制型的人，就以前每次我跟先生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的内心里面是想让我的先生主动来认错的。
嗯，
但是呢他也不认错。他选择逃避。比如说吧，明明答应好的，因为我们基本上是平常是周一到周五是分开两地的嘛。
嗯，
他答应好说周末要回家的
啊，
可是到了那个周末呢，我把这个菜呀什么都准备好了，问他你怎么还没到家呢，他那时候才告诉我他要加班呀什么的。
嗯，
他回不来。
嗯，
然后每当那时候我就气得立刻发作。
啊，
嗯，
然后他什么反应呢？
他不反应。
又逃避。
我就会，对，我就会在电话里面就指责他总是这个样子。
嗯，
说要不负责任呢，说要没良心啊等等。
然后他就越不吭声。
对啊，他每次到那个时候他也很不高兴，他也会反击
啊。
或者有时候呢他就不等我把话说完直接挂电话。
嗯，
你想对于我这样一个攻击型的人来说呢，他挂电话会让我更加冒火的。
嗯，
每当这个时候这个小的冲突就变大了。
所以对， 所以像唐曼姐这种正面攻击的呀，都属于是那种啊，就是伤人先伤己。
没错，其实呢，这个控制型的人呢，或者说这个独裁者呢，他的心里面特别需要的是被肯定。就是我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只需要说我的先生对我哪怕是说一句主动认错的话，其实你都会让我这个怒气会减弱的。
嗯，实际上你想要的只是他说你辛苦等他了呀，啊，不好意思，
对
对对对对，
在当中已经付出了。
嗯，
没错呀。所以你知道现在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会好转吗？就除了我自己的变化以外，我先生他的策略也改变了。
哦，
他现在就是不会在我气头上跟我吵。
嗯，
就是至少他不会用那些激烈的言辞来去反驳我，他会先让我把话说完，并且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会承认我指责控诉是对的。
也是对你的肯定了哈。
没错，所以他这样一承认的时候，我马上气就消了。
嗯，我觉得是就是这种独裁类的这种攻击性啊，吃软不吃硬啊。
是。
其实说到这个冲突当中的攻击型的人，我就想起小时候我们家那个邻居啊，他就常常的喜欢贬低别人，在别人背后说坏话。
嗯，
然后跟我们村里很多人都吵架。
嗯，
对这个邻居，我们村里人都感觉到挺无奈的。
嗯，
常常就是避开他，不想跟他产生这个冲突。嗯，否则呢耳朵就要遭殃了。
嗯，
然后我就在这个书上我就看到，原来这种人呢，他有一个特质就叫做偷袭者。就他就很善于运用批评和贬低他人的言辞。
嗯，
趁人不备就咬你一口，还有就是散布谣言。
嗯，
装作
背后打冷枪。
嗯
啊，对。
嗯，
跟这种人产生冲突挺吃亏的。
毕竟这个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对，但是我们今天讨论到冲突的时候呢，我在书上就看到，实际上这种人他内心的需要是要有一种优越感。
嗯，
就是我也发现我们这个邻居也确实是这样的。就是他常常也是喜欢把自己说得很好啊，或者说把自己的生活也说得很好，就是要有一种很优越的感觉。
嗯
嗯，
那么除了刚刚唐曼姐这种独裁式的，还有这个冰燕说到这个偷袭式的，还有一种呢，我想可能大家也遇到过的，就是吹毛求疵者啊。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啊，那鸡蛋里头不要说挑骨头了，恐龙他都挑得出来的。就是说可能看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基本上想到的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李诺，你讲着我突然想到那个键盘侠呀。
啊，
就是在网络上躲在那个电脑前，
对对对，
经常批评这个骂那个的，
是啊，
这种情况人特别多。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种人真的是吹毛求疵的。有时候一件事情我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可挑剔的，他们都能够说得出来的。
嗯，
是啊，
有一些人的攻击啊，他其实是完全没有任何头脑的，他只是为了攻击而攻击。就是你会发现，当他发表一个负面的评论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众人瞩目的对象了。那么他就会显得自己很另类，很特别。我觉得有点想要做明星的那种感觉哈。所以通常这类的人呢，我们如果要去应对或者是跟他去打交道的时候呢，那首先呢就是戳穿他这样子的一个把戏嘛。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不要使他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呢扩大他的影响范围。
嗯，那我们前面谈的这几点呢，都是攻击型的做法。会发现这个攻击型的做法，它是很容易激化矛盾的，而且会让这个冲突加大。
嗯，
有的人可能就会想了，那我不主动攻击，选择逃避还不行吗？就像是我刚才也提到一点，我老公其实就属于这个冲突当中的一个典型的躲避型的。
好像这个躲避型的男生居多哈。
对，
应该说是在男女关系当中啊。
是，那我就到现在我都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跟我的先生一次很大的冲突。其实这个冲突起因是啥呢？很简单，就是他又跑去游戏厅去打游戏，而且是彻夜不归。等他一晚上，你们就可想而知我积攒了多少的愤怒吧。所以等他一回来呢，我就开始质问他。但是我无论怎么去问他，怎么去说他，怎么去跟他吵，他都很冷漠的，要么就说一句话或半句话。
啊，
真是深藏不露啊。
对呀，啊，但是他越不理我呢，就越激怒我。
嗯，
过了多年以后呢，其实我才明白，当时我的做法呢， 除了把我自己逼到一个绝路之外呢，这个冲突是不可能解决的。
嗯
嗯，
因为像我老公这种典型的逃避者呢，他内心是想寻求和睦，不想跟我吵的。
嗯，
所以他就采取这个退缩的态度，拒绝跟我对峙。
嗯、对，
嗯。
那么，对这种情况的人呢，我现在知道啊，最要避免的就是去猜他去干嘛了，去猜他在想什么。
嗯，
就是说你不要去问他问题，然后你又自作主张去回答他，这是我以前经常犯的错。
嗯，
那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痛苦，是吗？
是，他会怼你，怼的你会更加的激怒嘛。就像以前我每次去问他你去干嘛了，他不说，然后
是不是又干嘛干嘛了？
对，然后我问他你此时此刻在想什么，他不回答，我就开始说你在想什么。
嗯，
每当这他就会回怼一句，这是你以为的，那我就更加气了。
嗯，
所以现在呢，我的做法是，每当他开始进入这种沉默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离开现场，去到另外一个房间，我先安静自己，跟神祷告，等我自己的情绪平复了，再回头用心平气和的语气跟他再重新交流。
嗯，
然后这时候交流呢，我是先表达我的感觉，我也请他说出他的感受。其实当我们双方的感觉，就这种感受都被同理了，被共情了，通常我们之间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嗯
嗯。那说到这个冲突当中的躲避型的人呢，我就想到我自己啊，就是我特别是对自己在意的人，就超级想回避这个冲突。
嗯，
我记得有一次呢，我跟先生探讨我们婚礼上要不要放小时候的照片这件事情，他就认为不要，因为他觉得让人认识现在的我们就好了。那我就觉得，那让大家认识以前的我们也挺好的呀，认识我们成长的经历嘛。
嗯，
真的意见就是各不相同。那在我们争执的过程当中，我就会觉得，哎，如果两三个回合下来沟通不清楚，我就妥协吧，就是算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原则的问题。就是在跟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之间，我常常是这种心态的，甚至我会对有一些问题不发表自己的看法的，因为担心这个冲突，就想蒙混过去就好了。
但是你的心里面会怎么想呢？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问题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我就觉得哎，算了吧，只要是维持和平就好了。当然如果说是原则性的问题呢，我就会委婉的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了。
嗯，不过这种习惯性的隐藏啊，或者说收敛自己的情绪呢，可能会造成就是不断的因为这些的小冲突而积累，造成关系发生变化。就原本可能我跟他是一个朋友的关系，慢慢的原本两个人可以做的一些事情，你就不想跟他做了，你想找到另外一个朋友去跟他交流啊等等的，所以也要解决出来，还是真的很重要的。
嗯，
实际上我的内心呢，是当我表达出自己的不同意见的时候呢，很害怕被否定，就是我会很渴望得到肯定和赞同。就比如有的时候呢，先生对我做的饭菜他提出一些质疑，或者说他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可能第一反应就会觉得他是在反对我。就是一开始可能就会为自己去辩护啊什么的。慢慢的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就是我的先生他也会告诉我，他说我不是在否定你，我只是让你知道可以有不同的做法。就是对于我这种讨好型的，可能是需要去表达不同的意见的。我也要意识到要去发现我自己内心隐藏的那个恐惧，可能我是害怕关系的破裂，但是呢一定要清楚，好朋友或家人之间不是说一点冲突就会关系破裂的。
对。
那么其实从这个躲避型这种类别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发现还有另外一个相反的，就是这个狡辩型。那当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呢，狡辩型他可能条件反射式的就先说自己是对的，他只是会说哎，这个不对啊，这个要怎么样，或者说这是你的问题，所以呢通常也很容易回避这个问题啊，会歪曲这个事情本来的样子啊。其实我们如果认真的去分析的话呢，就是也会发现像这类狡辩者呢，他其实最需要的是信心的建立。
嗯，李诺你讲的这个呢，其实我就想到你像 有些人他迟到了，你问他为什么迟到，他就狡辩说天气下雨了嘛。
嗯
嗯，他不会说我出门出的晚了，他会怪到这个天气的问题、
啊、
或者怪到这个交通的问题、
嗯、堵车。
那实际上对，实际上你要想找这个外界环境，你是可以找到很多原因的、
嗯、
但他就是不敢有勇气说我是因为出门晚了，
是
或者说、嗯、大家一起合作的一项任务轮到他那一块呢他没有做好，他不会承认说我这个地方我不会做，他找出很多其他的原因，比如说那个什么设备有问题啊，
谁是谁没做好啊，
对啊，他不会去有勇气承认说我自己有什么问题、嗯、我自己有什么能力不足。
嗯
嗯，所以这种人要面对的就是自己要有勇气和信心去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是，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在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不断地对他进行鼓励，就是说让他能够找到一个清晰的方向，知道自己的定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嗯、是也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
嗯，
是。
嗯，那无论是这个我们谈到的攻击型还是这个躲避型，其实这些方法这些做法呢都会让冲突难以去解决。
嗯，
所以我们要想解决这些冲突呢、嗯、首先自己要先避免采取这些极端的做法。
嗯，
而且呢、嗯、在面对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也首先需要有委身的态度，就是有了冲突呢我们应该想到说尽力去和解。再加上就是今天我们都是基督徒，那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有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为自己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错误。
嗯，
也求神赐下勇气可以让我们跟对方认错，愿意饶恕对方。
嗯，
也同时可以为对方祷告，并且去求主来预备解决两个人之间冲突的最好的时机。
嗯哼，
那有时候我跟我先生冲突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俩都会借着祷告的方式来跟对方道歉
啊，
请对方原谅。虽然我的先生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主，但是呢因为他常常听我祷告嘛，所以他很会用祷告的方式来跟我认错道歉。
嗯，
通常我的先生在用祷告方式跟我和解的时候也是我最感动的时候。
是，我想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些原则可以参考的。你比如说谦卑、正直、坦诚、交托、乐观、信心还有劝勉等等。比如说骄傲的心态对冲突肯定不是解决的办法。
对，
另外呢对于问题要做到绝对的诚实，因为当我们感觉到对方不诚实的时候可能就沟通不下去了。
没错，
那冲突呢也没有办法解决。另外呢也要分享自己内心的感受，这是坦诚的一个方面。
嗯，
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时刻不忘记神的主权。
嗯哼，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谨慎自己的言语，在冲突当中往往造成这个冲突或者升级这个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言语，你说的一句话不合理了，可能两个人就会冲起来了。
嗯，而且呢这个言语这一点呢，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其实是一个网络时代嘛，文字是没有任何的色彩的，基本上就是发到对方他怎么理解就是他的事儿了。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如果涉及到沟通甚至说是要解决问题的话呢，最好还是当面的，如果不能当面呢就用电话来沟通，因为人家可以听得出来你的态度是和善的呢还是一种凛冽的好像寒风一样的哈。
嗯，
不过在面对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呢，文字就是比较平和的一种方式了哈。
那也是，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情况。
嗯，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聊这个冲突，包括讲到一些解决方法的时候呢，我也会想到就是圣经上面神对我们的很多的教导，比如说讲到我们要爱仇敌，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那么发生冲突是我们生活日常当中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可能这个冲突的对象到不了仇敌这个阶段，但是如果仇敌你都能饶恕，那么你冲突的对象就更不要说了。所以解决冲突啊，增进关系，化敌为友，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在跟人交往或者说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有包括刚刚唐曼姐跟冰燕提到的这些的原则和方法，我们能够以祝福、代求、同情、饶恕以及爱来帮助对方，其实也帮助自己去达成这个目标，那就很宝贵了。
对， 那人和人之间有冲突呢并不可怕，有冲突就意味着要改变，也是我们反思和成长的一个开始。
是
是，虽然冲突是我们人生的常态哈，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的爱来解决冲突。爱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爱里面没有惧怕。
没错。
宇宙之中有缺步，言语背后有意图，我们这看在共处。
蔡健雅演唱的舞步，争论对错的速度，很实际的问题，两个不同习惯不同步调的舞伴一起跳舞，一定会有冲突，是吧？
你若是向前我退一步，一个眼神就能解读。
生活中两个不一样性格背景思想等等的人，在相处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有冲突，不是吗？
谁该主动认输。
我想化解冲突的首要是每个人先看清自己的问题，然后不要强势的去改变别人，不要过于执着自己的意思，让自己有机会也听听别人的心声，别人的优越之处，那应该会得到很好的效果。俗话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我们都有软弱，偶尔也会意见不合，你有你的喜欢，我有我的习惯，却被安放在同一艘船。若有任何冲突，都能用爱化为乌有，来自不同角落，却能同心是否，不是巧合，乃是天作之合。这是神的工作，没有更好的解释和理由，我找不到什么借口，我找不到更好的答复。这是神所恩赐，天作之合，合而为一的心和追求，源自于神，完全为神，同一艘船，直到永久。
送给你圣经的劝勉，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都能用爱化为乌有，来自不同角落，却能同心侍奉，不是巧合，乃是天作之合。这是神的工作，没有更好的解释和理由，我找不到什么借口，我找不到更好的答复。这是神所恩赐。